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都少不了一件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少不到一件事，
就是约定的约，
就是约定的约。
做生意我们要签合约，
做生意我们要签合约，
买房子我们要签契约，
买屋我们要签契约，
贷款我们需要签债约，
如果要借钱要签债约，
结婚我们要签婚约，
结婚要签婚约，
离婚要签离婚约，
离婚要签离婚约。
为什么我们要立约？
为什么我们要立约呢？
如果大家讲好了我们照着去做就行，为什么要立约？
如果我们大家都讲好了照着去行不可以吗？为什么还要立约呢？
立约至少有三个作用，
立约最少有三个作用。
立约是表明两造之间的关系，
立约是表明两造之间的关系。
所以任何一个约定在一开始就说明了立约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任何一个约定一开始就讲明了立约者之间的关系。
好比合约甲方乙方是合伙人，
好比说合约甲方甲乙两方他们是合伙人。
好比契约一方是卖主一方是买主，
好像契约一方是卖主一方是买主。
好比婚约是丈夫是妻子，
婚约是丈夫是妻子。
所以这个合约婚约这个约就是要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合约就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立约也是讲到双方的义务和权利，
第二立约也都讲到双方的义务和权利。
还有这个约是要帮助人去完成使命，
还有这个约是要帮助人去完成使命的。
我们人都有软弱，
我们人都有软弱，
很多时候我们起初是好的，但慢慢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信心跟忍耐，
起初时候我们是好的，慢慢我们可能会失去信心和忍耐。
所以这个约定能够帮助我们去履行这个约，
所以这个约定是要帮助我们去履行这个约。
那么圣经里面也充满了各样的约，
圣经里面都充满了各样的约。
有一些约是人与人定的约，
有些约是人与人定的约，
有一些是神与人定的约，
有些是神与人定的约。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
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死了结束了，这个约就作废了。
当人的生命结束他死了，那他和人立的约那个约就废作废。
但神是永恒的，神所立的约也是永远的，
但是神是永恒的，所以神立的约都是永远的。
因此我们要明白认识神在历史当中与人所立的约，
因此我们要明白神在历史当中与人所立的约。
如果这些约的效用还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就是非常大的。
如果这些约的效用还在，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就是非常之大。
所以你我要寻找人生的保障，这些约就是人生的保障。
所以如果你我要寻找人生的保障，这些约就是我们人生的保障。
如果一个人能够明白抓住这些约，他照着去做，他的人生就是蒙福不尽。
如果一个人明白这些约，他找着这个招主去做，他的人生就会蒙福不尽。
神与人立约有一些的特点，
神与人立约有一些的特点。
首先神是主动的与人立约，
首先神是主动与人立约。
我们想想，神从来也不缺乏什么，他为什么要与人立约呢？
我哋谂下，神其实佢自己从来都唔缺乏乜嘢，佢点解需要与人立约？
这乃是因为出于爱，他就要约束他自己与人立约。
系乃于由于佢自己嘅爱，佢约束自己与人立约。
好比父母刚生下来的小婴孩，他要与这个孩子立约，是为了要表明他的爱。
好似父母对一个刚生下来嘅小婴孩，佢要同婴孩立约，系表明佢嘅爱。
所以无条件的就去抚养照顾这个孩子。
所以佢毫无条件嘅抚养照顾呢个孩子。
第二，这个约也是一个关系的基础。
第二，这个约也是一个关系的基础。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照理讲，人可以享受神所造的一切。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照理讲，人可以享受神所有的一切。
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神与亚当立约，告诉他人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神对亚当说人必须要汗流满面，然后才能够糊口。
那就是说人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改变了，
就是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改变了。
人失去了神儿女的地位，
人失去了神儿女的地位，
所以神就必须重新与人立约。
所以神必须要重新与人立约，
再立的约，那个关系就变成人被神所拣选的，成为神的子民。
那个关系就是在于神，人被神所拣选成为神的子民。
所以约是建立关系的基础。
所以约是建立关系的基础。
圣经里的约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条件的，
圣经里面的约开始来的时候都是无条件的。
神拣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比别人好，
神拣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比别人好。
事实上亚伯拉罕是一个很会说谎的人，
其实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很会讲大话的人。
不但如此，他说谎脸都不会红，气也不会喘的。
不但是这样，他讲大话的时候面又不会红又不会气喘。
圣经里面几次记载他说谎，
圣经里面有几次记载他讲大话。
但是神就是选了他，没有理由。
神就是选了他，没毫无理由。
神总是先供应人的需要。
神总是先供应人的需要。
神是没有要求人的条件。
神是没有要求人的条件。
但是这个约如果要实现，就是有条件的。
但是如果这个约要实现，就必须有条件了。
开始的时候是神的拣选，没有条件。
开始的时候是神的拣选，没有条件。
但是要实现这个约的时候，人就必须履行这些的条件。
但是要实现这个约的时候，人就必须要履行这些的条件。
基本上讲起来，圣经里面只有两个约。
基本上圣经里面只有两个约，
一个是律法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
一个是律法之约，一个是恩典之约。
律法之约就是什么？旧约。
律法之约就是旧约。
恩典之约就是新约。
恩典之约就是新约。
旧约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按照律法去行，你就得神的祝福。
旧约告诉我们，如果你按照律法去行，你就得神的祝福。
但是新约告诉我们说，你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得神的祝福。
但是新约告诉我们，你要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得福。
所以约要实现都有条件的。
所以约要实现都有条件。
圣经里的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约会影响到后代。
圣经里面的约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约会影响后代。
所以神对挪亚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神对挪亚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神也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万国要因他得福。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今天我们生活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生活在新约里面都是一样。
神要借着你借着我来祝福我们的儿女。
神要借着你借着我来祝福我们的儿女。
好像奥古斯丁，他有一位母亲为他祷告了九年他才得救的。
好似奥古斯丁，佢有一位母亲为佢祷告咗九年，奥古斯丁先得
救。好像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有十九个儿女，他个个为他们祷告，都成为侍奉神的人。
好似约翰卫斯理，佢嘅母亲有十九个儿女，佢个个为佢哋祷告，个个都侍奉神。
所以圣经的约与后代，我们的后代有关。
与圣经嘅约同我哋嘅后代有关。
同时，每一个约都有记号。
同时，每一个约都有记号。
神跟亚当立约，就给他皮子来遮盖他的羞耻。
神同亚当立约，就用皮子遮盖佢嘅羞耻。
神跟挪亚立约，就用彩虹来证实他的信实。
神同挪亚立约，就用彩虹嚟到证实佢嘅信实。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要他行割礼来表明除去肉体的情欲。
神同亚伯拉罕立约，就要佢行割礼嚟到表明除去肉体嘅情欲。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就给他们约柜来证实神与他们同在。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俾佢哋约柜证实神与佢哋同在。
你知道吗？今天你跟神立约，其实你也可以跟神要一个记号。
今日你同神立约，其实你都可以向神要一个记号。
圣经当中有十几个神与人立的约，
圣经里面有十几个提到神与人立的约，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七个约，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七个约。
我们都知道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以撒之约、雅各之约、摩西之约跟大卫之约。
我们都知道亚当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以撒之约、雅各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
那么跟摩西借着他和以色列人立约有两次。
咁同神藉着摩西同以色列人立约有两次。
第一次在西乃山成为西乃山之约。
第一次系喺西乃山成为西乃之约。
第二次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在巴勒斯坦所立的，我们称为巴勒斯坦之约，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
第二次佢哋已经去到迦南嘅旁边，喺巴勒斯坦。同第二代生下来的以色列人叫做巴勒斯坦之约，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
我想介绍一个这个神学的字眼，叫做盟约神学。
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个神学上面的字眼，叫做盟约神学。
不要信主多年，人家提到这个盟约神学，你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那就不太好意思了。
没有信主多年，有别人提到这个盟约的神学，你还不知道是什么。
所谓盟约神学，就是强调神做任何事情都是根据他与人所立的约。
所谓盟约神学，就是说神所做任何的事都是根据他与人所立的约。
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们相信所有旧约的应许会成就在教会里。
在早期的教会，他们相信所有神在旧约的应许会成就在教会里面。
但是到了中古世纪，天主教他们解释说，所有立约都是以教会做代表。
但是到中古世纪，天主教他们相信说，所有立约都是以教会作代表。
换句话说，信徒你必须要履行你的善行，你才能够成就这个约。
比如说，信徒必须要履行他的善行，然后才可以实现这个约。
所以到了第十六世纪改教的时候，就坚决反对这个，而强调人是因着信称义的。
到十六世纪的时候就坚决反对，这样才重新回到圣经，说人藉着信而称义。
借着悔改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藉着悔改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
那么近代呢，恩典之约特别的强调是好像神拣选的人，神与他们立约。
近代恩典之约特别强调神拣选人，神同他们立约。
所以这个盟约神学是说，把旧约跟新约能够结合起来，完整的来看圣经。
这个盟约神学就是要将旧约新约联合起来，更加完整的看全部圣经。
换句话说，旧约不真是对着以色列人，也是对着所有信靠上帝的人。
换句话说，旧约不是单单对着以色列人，也都是对着所有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与人立约。
我们来看看神怎样与人立约。
首先，立约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两造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讲过说立约的原因是为了决定两族之间的关系。
我刚刚说过神实在不缺乏任何的东西。
我们讲过说神实在他自己并不缺乏任何的东西。
可是他欢喜与人立约是因为他爱人的缘故。
他欢喜与人立约是因为他爱人的缘故。
因此神在早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他们的后裔做神的子民。
所以神在祖先的时候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他的世世代代子孙都作他的选民。
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第九节。
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七章第九节。
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于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神的百姓，立约是叫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百姓。
在生命记二十七章第九节，在这里告诉我们，立约是要百姓，使以色列人能够成为耶和华的百姓。
1985年，我在德州的 Fort Worth 的法院宣誓成为美国的公民。
1985年，我在 Fort Worth 在德州那里的法院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宣誓完之后，法官就跟我们握手。
宣誓完之后，法官跟我们握手。
他说：现在起，你们就是美国人了。
他说：由现在开始，你们就是美国人了。
虽然我是满口中文，但是这是我的国家。
虽然我是满口中文，但是这个是我的国家。
我既然成为美国人，所有美国的法令我都应当遵守。
我既然成为美国人，所有美国的法令我都应该遵守。
有时候我会想说，如果美国跟中国打仗，我要站在哪一边呢？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有一天美国跟中国打仗，那我要站在哪一边呢？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不能够贪图世上的贿赂。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不能够贪图世上的贿赂。
因为我们与神立约之后，就确定了我们的新身份。
因为我们同神立约之后，就决定了我们的新的身份。
第二，这个约呢，需要宣告，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
第二，这个约是需要宣告，目的是要让人来到知道。
因为这个约有后果的，是祝福或者是咒诅。
因为这个约是有后果的，是祝福又或是咒诅。
生命记二十七章十二节十三节，
在二十七章的十二十三节，
你们过了约旦河，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为百姓祝福，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这个基利新山呢，是在巴勒斯坦南边，这个山上充满了树木，象征着神的祝福。
基利心山在巴勒斯坦的南边，山上面充满了树木，象征神的祝福。
以巴路山在基利心山的北边，这个山上流山灼灼，没有什么树木，象征着神的咒诅。
这个以巴路山在基利心山的北边，这个山上面没有什么树木的，是象征神的咒诅。
百姓分成两批，站在两个山上，大声的来宣告他们愿意接受摩西的律法。
百姓分开两边，他们站在山顶上，大声的宣告，表示愿意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为什么要公开的宣告？
为什么要公开的宣告？
因为立约不可以私底下暗暗的立约。
因为立约是不可以私底下暗暗的立约。
立约需要有证人是公开的。
立约需要有证人是公开的。
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求每一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公开的做见证？
为什么我们要求我们教会要求每一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公开作见证呢？
有的人说新城中国教会要求太多，所以我宁肯去美国教会。
有些人说新城华人教会要求太多了，我宁可去美国人的教会。
所以呢，当我受洗的时候，也不需要上台做见证，也没有别的其他中国人知道。
所以我受洗的时候又不需要做见证，又不需要给其他中国人知道。
但是你立约是需要宣告的。
但是你与神立约，你是需要宣告的。
一方面叫人知道上帝的恩典，
一方面叫人知道上帝的恩典，
一方面也是坚定你自己的信心，
另外一方面都是坚定你自己的信心。
一旦你走上了这条路，你就不能够再回头。
一旦你走上这条路，你就不可以再回头。
还有约呢，是要有约束，换句话说，有一些条件 需要人去遵守的。
仲有约系要有约束，仲有一啲条件需要人去遵守。
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
喺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么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里讲到一个人遵照神的旨意去做，他出入都蒙神的祝福。
这里讲到当一个人遵照神的心意去行，他出入都蒙福。
在旧约的时代，蒙祝福那是指的一个人他多子多孙，很多的财富。
在旧约的时代，一个人蒙福是指的他多子多孙，有很多的财富。
但是在新的约定里面，一个人蒙福是指他得到天上属灵的福气。
但是在新约里面，一个人蒙福是指到他得着天上属灵的福气。
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第一章就讲到说，神拣选我们，使我们得到许多属灵的福气。
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就会讲到说，神拣选我们，要我们得到诸般属灵的福气。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能够过一个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生活，
我们能够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我常讲这个比喻，
我常常讲这样的一个比喻。
一个父亲要出远门，把他三个孩子叫来。
一个父亲他要出远门，将他三个孩子叫过来，
就问老大说，爸爸回来你要什么礼物。
就问那个老大说，爸爸回来你要什么礼物呢？
老大说，爸爸我要一个飞机的模型。
老大说，我要一个飞机的模型。
爸爸说，好，我给你带回来。
爸爸说，好，我会带回来。
问老二，老二说，爸爸我要一个洋娃娃。
问老二，老二说，爸爸我要个洋娃娃。
爸爸说，好，我给你带回来。
爸爸说，好，我会买回来给你。
问老三，老三半天不讲话。
问老三，老三半天都不讲话。
最后呢，他就说，我要什么？
最后他说，我要什么
啊？圣经，不是，我要什么？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
他说，我要爸爸。
你知道，有了爸爸就拥有了一切。
有了爸爸就有一切。
所以老大老二是活在旧约，老三是活在新约。
所以老大老二是活在旧约，老三是活在新约。
那么如果不遵守约定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不遵守约定会有什么后果呢？
27章第15节。
28章第15节。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铲面盆都必受咒诅。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那里去。当以色列人他们渐渐离开神，去随从外邦人的偶像，神就把他们散在列国当中。
当以色列人他渐渐随从外邦人去拜外邦人的偶像，神就将他们分散到万国，神在万国当中。
在主前723年，以色列北国被亚述人掳去。
在主前723年，以色列北国被亚述掳去。
主前587年，南国被巴比伦掳去。
在主前587年，南国亦都被巴比伦掳去。
以色列人从此被分散在全地世界，中国的开封也很多。
以色列人从此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开封都有很多以色列人。
所以你看到神惩罚，第一他用的方法就是任凭。
你看看神惩罚，第一神用的方法就是任凭。
当一个人被神任凭之后，他就落在魔鬼的掌握底下。
当一个人被神任凭他去做他自己的事，结果他就落在魔鬼的底下。
魔鬼最厉害的拿手把戏就是分散。
魔鬼最厉害的一个拿手把戏就是使人分散。
他把人跟人的关系破坏，让他们分散。
他将人和人的关系破坏，叫人分散。
他把人跟神的关系再破坏，让人不能够再去依靠神。
他又将人和神的关系破坏，叫人不可以再去依靠神。
你知道分散是非常可怕的事。
你知道分散是很可怕的事。
如果在一大群人潮当中，你跟你的配偶 两个人分散了，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如果是在大群人当中，你和你的配偶分散了，你大家都会很紧张。
当那个太空船那个宇航员开到往月球去的路上，跟着一个基地的电讯中断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当那个太空员宇航员他向月球飞去，如果同基地的电源分散，那是很可怕的事。
所以当那个阿波罗十三号失去了那个讯号的时候，整个地球上的人就为他祷告。
所以当阿波罗十三号失去讯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为他们祷告。
分散分离，这是一个惩罚，是神任凭的结果。
分散分离是一个惩罚，是神任凭人带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随便的分开。
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随便分开。
夫妻也不要因着工作多赚一点钱就分开两地。
夫妻也不要因为工作多赚一点钱就分开两地。
即便儿女要出去念书，也要常常的跟他主动的交流打电话，要保持那个关系。
即便我儿女到外地读书，也都要主动常常打，或者打电话，或者其他的途径跟他保持一个联络的关系。
要记住，分散这是撒旦的厉害的武器。
要记得分散是撒旦厉害的武器。
第二个咒诅也是很可怕的。
第二个咒诅都是很可怕的。
28章第4节，47节。
28章第47节。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你看，落在仇敌的手中不得自由是件可怕的事。
落在仇敌的手中不得自由是一件可怕的事。
我常常看许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在生活当中十分的劳苦。
我常常看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是一样，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劳苦。
其实生活劳苦这个不是惩罚，
其实生活劳苦本身不是一个惩罚，
但是在劳苦当中不得自由，这是惩罚。
但是如果在劳苦当中不得自由，就是一个惩罚。
我们当中有些人开餐馆，你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开餐馆，你们的生活是非常之艰苦。
整天你们从早10点、11点一直要做到晚上11点、12点，那是非常辛苦的生活。
从早上10点、11点到夜晚11点、12点，你是非常辛苦的生活。
如果做工人的话，你一个礼拜还有一天休息，做老板一个礼拜就工作7天。
如果你是打工的，一个礼拜有一日休息，如果你做老板的，反而你一个礼拜做7日。
但我也看到有一位弟兄，他也是一样开餐馆，可是他常常去 King's Island 带着孩子到纽约去出去玩。
但是我又看一位弟兄，他虽然开餐馆，但是他又有时间带着小孩子去纽约玩，或者去 King's Island。
你知道，为了赚钱而不肯休息，这个就是你受到了辖制。
如果我们为了赚钱不肯休息，那就是我们受到辖制。
为了工作而失去了家庭的和谐，那才是咒诅。
如果为了工作失去家庭的和谐，那这个是咒诅。
这个是仇敌故意要把那个铁轭加在你的身上。
这个是仇敌故意要将这个铁轭加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自己在咒诅当中，你要明白，你要想办法出来。
所以如果你在咒诅当中，你要明白，你要想办法出来。
回到神的面前是修补人与神关系唯一的办法。
回到神的面前是修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唯一的办法。
他能够帮助我们脱离那个咒诅的铁轭，
因为只有神他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咒诅的铁轭。
巴勒斯坦之约，它是西乃山之约的补充。
巴勒斯坦之约是西乃之约的补充，
特别强调以色列人他们以后不遵从神的后果。
特别强调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以后不遵从神的后果。
所以他有一个预言性在里面。
所以他有一个预言性在里面。
你知道很多事情，未来的事我们都不晓得。
很多未来的事是我们不知道的。
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
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
29章第29节说，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有一些事情神选择不让我们知道，
29章29節提醒我们有些事神选择不让我们知道。
常常有人问说，牧师啊，天堂是怎么样子啊？
常常有人问牧师啊，天堂是怎样的？
有没有电视看？有没有足球赛？
有没有电视看？有没有足球赛？
那你有没有中国餐馆啊？
有没有中国餐馆？
可不可以养狗养猫？
可不可以养狗可以养猫？
讲实在话，我是一概不知啊，我也没去过。
但是我告诉你，我一概都不知，因为我都没去过。
这些隐秘事神选择不叫我们知道，
这些隐秘事神选择不叫我们知道。
原来是神要我们不被用，不是用将来的事来困扰我们现在的生活。
神愿意让将来的事来困扰我们现在的生活。
连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啊，
连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
他说你现在都不好好活，你管将来死的事情干什么？
如果你现在都不好好活，你管将来死的事。
所以有时候我想，孔子呢，他如果活在今天，他是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
我想有时我想，如果孔子活在今天，他会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
其实神已经把许多我们该知道够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我们。
其实神已经将很多我们该知道应该知道的事都告诉我们。
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应当好好的活。
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应当好好的活。
神的本质是慈爱的，
神的本质是慈爱的，
他有很大的怜悯的心肠，
他有很大怜悯的心肠。
所以第三十章第三节说，
所以第三十章第三节这样说，
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从被掳的子民，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神要把他的子民最终招聚回来，
神将要将他的
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从被掳的子民，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神要把他的子民最终招聚回来，
神将要将他的子民最终是招聚回来。
以色列人亡国已经2500年，
以色列人亡国2500年，
但是在1947年，神把他们从世界各地招聚回来，重新建立了以色列国。
但是在1947年，神从世界各地将他们招聚回来，重新建设以色列国。
在历史上没有这种的事情，任何一个民族已经消灭了1000年2000年又重新建造国家，没有。
在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就是一个国家消失亡国1000年，然后又重新建国。
中国在历史上有突厥，有契丹，有准噶尔，有吐鲁番，这些民族都已经灭绝了，没有新的国家。
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有各种各道的族来到掌权，但是最终没有一个话可以重新再翻身。
但是立约的神，他既已立了约，就一定要成就。
但是立约的神，他既然立约，他就一定会成就。
不要说一个希特勒，100个希特勒也阻止不了。
但不要说一个希特勒，就算100个希特勒都不可以阻止神。
神他要我们拣选生命，
神要我们拣选生命。
摩西在他最后的日子中语重心长地告诉百姓说，你们要拣选生命。
摩西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语重心长地告诉百姓，说你们要拣选生命。
其实神的诫命并不难遵守，
其实 神的诫命并不是很难。
生命记第30章11节，
生命记第30章11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神的律法其实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
神的律法其实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人说圣经里面这么多规矩，我们怎么能够照着去做呢？
有人说圣经里面这么多的规矩，我们怎么可能照着去做呢？
主耶稣说其实只有两条，
主耶稣说其实只有两条。
马太福音22章，他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
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这个是诫命中 第一嘅亦都系最大嘅。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其次就系要爱人如己，呢两条诫命就系一切律法先知嘅总纲。
爱神爱人，这讲起来是非常的清楚明白。
爱神爱人讲起嚟系非常清楚明白嘅。
这就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础。
这个就是我们做一切事的基础。
对，耶稣他没有留下一大堆的诫命叫我们去遵守。
所以耶稣并没有留下一大堆的诫命要我们去遵守。
相反呢，他留下了什么？
相反他留下什么呢？
你们是听到要有反应的啊。
你们听到
要不然我就是以为你真的眼睛睡着了。
否则我以为你真的睡着。
主耶稣他没有留下诫命给我们，他留下了什么给我们啊？
圣灵，
他留下了圣灵给我们，
他留下了圣灵给我们，他没有留下一大堆诫命给我们。
所以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与神立约，神没有给我们一大堆的诫命，神给我们圣灵。
所以我们新约的信徒，神没有给我们一大堆诫命，但是他留下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主耶稣说呢，就把所求的最好的东西给你是什么？是圣灵。
主耶稣说，神岂不将最好的东西给你，就是圣灵。
圣灵在你我的里面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问题就是你我愿不愿意顺从圣灵。
问题是你我愿不愿意顺从圣灵。
我们教会过去买了一套中文的软件，双桥的做这个中文的文字工作。
教会过去曾经买了一套双桥这样的软件来到做中文的工作。
那么这个软件上面明明写着说，这一个软件只准用在一个电脑上。
这个软件上面明明讲了它的版权只可以用在一个电脑上面。
每一次弟兄姐妹来向我借这个双桥的软件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这个七个八个都有那样的一个难过。
每一次弟兄姊妹要来同我借这个软件，我心里面都七上八落有点难过。
但是我告诉你啊，借的次数多了，那个感动那个感觉就少了。
但我告诉你，借的次数多了呢，那个感动就少了。
冠杰弟兄他来了之后，他就坚持不肯装这个软件。
冠杰弟兄他来了之后，他坚持不要装这个软件。
这就是对我一个提醒，说我们不可以违背规定。
这个是对我一个提醒，说我们不可以违背规定。
其实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明白不该去做。
其实有很多的事我们心里面都明白是不应该去做，
只是我们不肯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一种的指引跟感动。
只是我们不肯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那种的指引和感动。
只要你立定你的心，说我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我可以跟你讲你要蒙神的祝福。
只要你立定你的心意，你要顺从圣灵去做，你一定要蒙神，一定会蒙神的祝福。
怎么样去依靠神？
怎样去依靠神呢？
乃是因为你先体会到神爱。
乃是首先你体会到神的爱。
爱神的爱在你心里面。
神的爱在你心里面。
当你有了神的爱，你明白，你就愿意去爱神。这个是遵行神旨意的第一步。
当你明白了神的爱，你愿意去爱神，这个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第一步。
生命记第三十章十五节。
申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五节。
看到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我们当中有几位是非常听话的丈夫，不包括我哈。
我们当中有几位很听话的丈夫，
他们听话不是因为他们怕妻子，乃是因为他们爱妻子。
他们听话不是因为他们怕妻子，是因为他们爱妻子。
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
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
你知道为了爱顺从就一点困难都没有，
为了爱顺从就一点困难都没有。
摩西他活了120岁，他把他人生的经历就这么浓缩的讲出几句简单的话来。
摩西他活到120岁，他将他人生的经历浓缩地讲了这几句说话。
他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眼前，只要你们爱神。
他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只要你们爱神。
当你肯有一个爱神的心，你就发现他的命令顺从他不是难守的。
只要你肯爱神，你就会发觉神的命令并不是难于遵守。
当你顺从的时候，你的家有幸福，就好像夫妻的和谐，那就是幸福的人生。
当你顺从的时候，你就有幸福，好像家里面有和谐，这个是幸福的人生。
所以第三，爱神才能够顺从神。
第三，爱神才能够顺从神。
你我才能够拣选生命。
你我才能够拣选生命。
第三十章第二十节。
三十章第二十节。
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在圣经当中有几节的经文我是非常喜欢的。
在圣经当中有几节的经文我是特别喜欢的。
这一节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十九节是其中一节。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山头上。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站在山头上。
他的脸上满布着那个生命的轨迹。
他脸上面的皱纹满布了是生命的轨迹。
在微风当中起立不摇，清晰地把这一个宣告向百姓们说出。
在清风的当中他屹立不摇，然后很清晰地将这个宣告向百姓来说。
他紧紧地抓住了每一个听众的心。
他紧紧抓住每一个听众的心。
因为那个是他一生经历浓缩的话。
这个是他一生经历所浓缩起来的话。
他说我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
他说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
哎呀，每一个百姓在那里，谁还能够拒绝他呢？
每一个百姓站在那里，谁可以拒绝他这样
的话呢？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了，为什么不听呢？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为什么不听呢？
生死祸福，这是多么重要的选择啊！
生与死，祸与福，这个是几咁重要的选择。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看一个年轻人。
前几日我去医院探一个年轻人。
15岁他得了淋巴腺癌。
他才先至15岁得了淋巴腺癌。
他在接受化学的治疗。
他在这接受化疗。
住在医院里面住治疗一个礼拜，然后回家去两个礼拜休息，再回来治疗。
在医院住一个礼拜治疗，回家休息两个礼拜，又再回到医院。
但是每一次他一回家第二天就发烧，又赶回到医院去。
但是每一次回到家第二天又发烧，又赶回去医院。
从三月份以来几乎每一天都在医院里面度过。
从三月到现在几乎每一天都在医院度过。
他的妈妈天天担心陪在他旁边。
他的妈妈天天担心陪在他的旁边。
儿童医院里面这些医务的人员也是尽量的在照顾他。
儿童医院里面这些医护人员也都尽他们所能的照顾。
为什么？
为什么
拣选生命，生命重要。
为什么？因为拣选生命，因为生命重要。
今天我们肉体的生命活得很好。
今天我们肉体的生命活得很好。
所以我们说神啊，你不需要来干涉我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时会想，神啊，你不需要干涉我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生命算什么呢？
但是我们的生命算得什么呢？
人能够活多长的日子呢？
人能够活几长的日子啊？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今生看作是永生的一个起点来好好过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将今生当作看作是永生一个起点，好好来过？
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不好？
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不好呢？
有一艘船遇上了暴风。
有一条船，一只船遇上暴风，
飘到一个荒岛上，这船上的人都下到这个岛上。
飘到一个荒岛上面，船上的人都落到这个荒岛。
他们发现到这个岛上有许多的金矿。
他发现这个岛上面有很多的金矿。
于是大家就拼命地去挖这些金矿。
所以大家就拼命地去挖金矿。
有些人建议说，我们把那个还没有吃完的谷子给它种在土里面，明年我们才会有收成。
有些人建议说，将我们还没吃完的这些谷种在土里面，那明年我们就有收成。
但是大家都说挖金子更重要，谁要去种这些谷子呢？
但是大家都说现在是挖金最重要，谁要去种谷啊？
反正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
反正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
哪知过了许久都没有人来救他们。
谁知过了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来救他们。
粮食吃完了，没有东西吃了。
粮食食完啦，冇嘢食啦。
最后这些人都饿死在荒岛上。
最后呢啲人都饿死喺荒岛上。
几年以后，有人探险来到这个岛上。
几年之后，有人探险嚟到呢个岛上，
就发现这个岛上有许多的白骨。
就发现呢个岛上面有好多白骨，
旁边堆了很多的金矿，
旁边堆咗好多金矿。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日记本，才发现这么一回事。
后来找到一个日记本，先知道话系咩一回事。
这些人他们只知掘金不晓得预备将来。
呢啲人好可惜，只知道掘金，但系唔知道预备将来。
你信靠真神，不是将来的事，而是从今天开始就一直接下去的事。
你信靠真神，唔系将只系将来嘅事，系从今日开始一直到将来。
如果你今天不预备，明天可能就太迟了。
如果你今日唔预备，明日恐怕可能太迟。
这两天有人接到学中弟兄的 email。
呢两日有人接到学中弟兄嘅 email。
他说上个星期五他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他就没有去上班，请了一天假。
佢话佢上个礼拜突然间身体唔舒服，佢就请咗一日假。
星期一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他的同事星期五也请了一天假。
到他礼拜一去上班的时候，发觉他有个同事在星期五也都请了一天假。
结果那个同事呢，因为心脏病，礼拜六就死了。
那个同事因为心脏病，礼拜六就死了。
他说：“请问。”
他说：“请问。”
两个人都请假，一个回来，一个没有回来，谁做的决定？
两个人都请假，一日一个人回来，一个人没回来，边个作个决定？
这个不是地上的老板做的决定，
这个、
这是天上的老板做的决定。
这个不是地上的老板可以作个决定，只有天上的老板可以作个决定。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一点都不漂亮。
我告诉各位，这个世界一点都不美丽。
你要是看 Channel 9 News 昨天讲到，过去这几个星期里面，在 Cincinnati 有五个中国的餐馆被人抢劫。
如果你看新闻说，过去这几个礼拜有五个中国餐馆被人抢劫。
下班的时候，他们拉着一天的赚到的钱，就被人拿刀来把这些钱抢走。
落班的时候，他们拎着一日赚的钱，结果被人用刀威胁就抢走。
包括你们常去吃的 China Garden，
包括你们常去吃饭的 China Garden。
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空间就越来越紧。
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空间越来越紧。
为什么你我还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我们永居之地呢？
为什么各位还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我们永久居留之地？
生命记第32章47节。
生命记第32章47节。
摩西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啊。
摩西说，这个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是你们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必须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必须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
我们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这世界上会朽坏的东西。
我们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这个世界上会朽坏的东
西。要爱控制你生命的主宰，不要爱这些不能够帮助你的世上的东西。
要爱控制你生命的主，不要爱那些不能够真正帮助你的世上的东
西。永生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一直到永远。
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一直到永远。
我们随时都要预备好来迎接他。
我们随时都要预备好来到迎接我们的神。
32章是摩西写的一首歌，描述上帝的爱。
32章是摩西写的一首歌，描述上帝的爱。
32章第十节。
32章第十节。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恐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是神的拣选。
讲到上帝遇见他就保护他，这个是神自己的拣选。
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先神先爱了我们。
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
他甚至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赏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甚至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赏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先把这种爱给了我们，叫我们能够去爱他。
他先将他的爱赐过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爱他。
摩西他活了120岁。
摩西佢活咗120岁。
他自己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佢最后一个结论系乜嘢呢？
生命记第33章第25节。
生命记33章第25节。
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佢话你嘅日子如何，你嘅力量也必如何。
因为他深知神的慈悲跟怜悯。
因为他深知神的慈悲和怜悯，
他也深信神一定会成就他自己所立的约，
他也深知神一定会亲自成就他所立的约。
所以不要担心我们的日子如何，
所以不需要担心我们的日子如何，
神会给我们力量去度过，
神会给我们相称的力量去度过。
认识神在我们人生所立的约，这些约如果有效的话，那么对我们人生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认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立的约，这些约要实现它的效用，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
因为这些约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是人生的保障。
因为这些约在圣经里面记载就是我们人生的保障。
神是永恒的，他做的事情都是根据他与人所立的约。
神是永恒的，他所做的事都是根据他与人所立的约。
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与神立约，
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与神立约。
这个洗礼就是一个新约的记号，
洗礼就是一个新约的记号，
正好像割礼是旧约的记号，
就好像割礼是旧约的记号。
如果我们遵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我们就得神的祝福。
如果我们遵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我们就得神的祝福。
如果我们违反神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会得到咒诅。
如果我们违反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会招来咒诅。
我们不要为这世上会朽坏的东西忙碌，
我们不要为了世上会扭坏的东西来忙碌，
要趁着有今天拣选生命，
要趁着有今日，我们要拣选生命，
拣选爱你也是为你造了生命的主，
拣选那一位爱你又是为你为你做了生命又拣选你的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谢谢你今天早上再一次把生命之约来向我们启示。
主啊，多谢你今天早晨再一次将生命之约来到向我们启示。
从古到今，主你一切的作为都没有改变。
主啊，从古到今，你一切的作为都没有改变。
你爱我们，所以你约束你自己来与我们立约。
你因为爱我们，你愿意约束你自己同我们立约。
主啊，请你原谅我们常常忽略这些伟大的约。
主啊，求你原谅我们常常忽略这些这么伟大的约。
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在你的约底下而得到的。
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为在你的约之下我们而得到的。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拣选生命。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拣选生命。
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真的要好好的去遵照你的吩咐，
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好好的遵照你的吩咐去行。
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
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
我们的子孙也能够因着我们而蒙福，
让我们的子孙也都因为我们能而蒙福。
求主祝福你的教会，
求主祝福你的教会，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